敦敦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沙特战机本月7日向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第9区的一所学校发动了三次袭击，造成8名学生遇难，另有15名学生受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战争部长伯利曼同意在加沙地带边境修建隔离墙。以色列警方上周宣布，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因涉嫌受贿被禁止出境。叙利亚新一轮停火协议从2016年12月30日凌晨开始生效，但是因反政府武装中断大马士革瓦迪布尔迪地区的水源，叙利亚军队上周恢复打击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上周一，阿勒哈里发政权上诉法院判处3名巴林公民死刑，以莫须有指控诬告他们参与2014年麦拉麦郊区某村庄发生的爆炸案。数千名突尼斯市民在该国首都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对极端恐怖分子返回该国表示抗议，并认为这对该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上周，沙特继续在也门犯罪作恶，在此情况下，沙特战机本月7日向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第9区的一所学校发动了三次袭击，造成8名学生遇难，另有15名学生受伤。除此之外，沙特战机向从吉布提前往也门西南部塔伊兹附近海岸的平民船只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妇女在内的15人死亡。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对沙特的这些罪行做出了反应。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沙特于本月7日向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第9区的一所学校发动袭击提出谴责，并宣布也门军队将对这些罪行做出强烈回应，也将促使该国人民更加坚定不移地屹立在沙特侵略政权面前。拯救儿童机构主任爱德华·圣地亚哥宣布，10000多名也门儿童因沙特的袭击导致该国的医疗体制瘫痪而失去生命。爱德华·圣地亚哥说，该机构每天接受1000名营养不良和患有各种疾病的也门儿童，但是如果也门的形势恢复正常，可以阻止这些儿童死亡。
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继续对加沙地带居民犯罪作恶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战争部长利伯曼上周同意在加沙地带边境修建一条长65公里的隔离墙。据悉，修建该隔离墙将耗资约7.8亿美元。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称，修建该隔离墙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人挖地道向以色列内部渗透。以色列已经将修建该隔离墙列入其工作日程之中，而巴勒斯坦人权中心上周称，加沙地带的贫困率上升至 65% 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完全封锁该地区造成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同时还宣布，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经增长至 47%，80% 的居民日常所需需要外国援助。2016年9月，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宣布，加沙地带的失业率为 43%， 贫困率超过 60%。 在此情况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 PL 克雷恩堡上周就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或者因叙利亚危机被迫离开该国的巴勒斯坦难民遭受的危机状况发出警告。 PL 克雷恩布尔表示，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巴勒斯坦人数为 91.7 万人。据他说， 这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10倍。以色列警方上周宣布，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因涉嫌受贿被禁止出境。以色列警方说，内塔尼亚胡在受到调查期间，根据法律程序不能离开以色列。鉴于此，本亚明·内塔尼亚胡上周取消访问达沃斯。本亚明·内塔尼亚胡近几周多次因腐败被调查。随着以色列警方指控内塔尼亚胡涉嫌经济腐败和收受贿赂而展开调查，利库德党各部长和成员要求该党领袖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对其有关腐败问题作出回答，除此之外他必须辞职。
上周被占领地区发生的另一个消息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反犹太人定居点决议减少其对联合国的资金援助。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驻联合国代表就此说，向联合国反对以色列的机构提供帮助对于以色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上周叙利亚军队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签署的停火协议遭到践踏。叙利亚新一轮停火协议从2016年12月30日凌晨开始生效，但是因反政府武装践踏停火协议，尤其是中断大马士革的瓦迪布尔迪地区的水源，导致叙利亚军队恢复打击反政府武装的行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的人道主义事务特别顾问杨·艾格兰在对中断大马士革的水源做出的反应中说，剥夺人们饮水的权利就是战争罪行，因为这些水是供平民使用的。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反政府武装践踏停火协议说，反政府武装占领了大马士革的水源，并剥夺了500万平民饮水的权利，但是叙利亚政府军将全力以赴解放该地区。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再次爆发冲突，大马士革农村省省长阿拉伊布拉辛说，与大马士革郊区瓦迪布奥迪地区反政府武装头目达成协议，同意反政府武装离开该地区。阿拉伊布拉辛说，根据协议，反政府武装向叙利亚军队上缴自己的武器，然后离开该地区前往叙利亚西北部的阿拉坡郊区。之后叙利亚军队开始排除瓦迪布奥迪地区安装的炸弹和地雷。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再会。